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六集，第二案，消失的凶器。邢文长吁了一口气，在这长达15天的漫长时间里，他备受煎熬。父亲一个人带着一大群猫猫狗狗生活了半辈子，几乎没剩下什么亲朋好友，所以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只有他邢文一个人在努力了。父亲邢安健早年离异，独自抚养邢文长大。在邢文去念大学以后，父亲就做起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倾尽自己的积蓄，在山里边买了一块地皮，搭建了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几乎龙潘市所有的流浪动物都会被送到父亲这里收养，也会有人来父亲这里免费领养。可是在父亲的收容所刚刚做得小有名气的时候，60岁的父亲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父亲在失去意识之前给邢文拨了电话，虽然邢文第一时间就把父亲送到了医院，但是父亲在医院的 ICU 一躺就是15天。15天之后，父亲回光返照，清醒过来的唯一一句话就是快去喂猫狗。邢文没有去。15天里，邢文一个人忙前忙后，哪有时间去照顾那些猫狗啊。收容所的猫狗在院子里边是养着的，能逃出去的猫狗不会死，剩下的估计15天之后也活不了了，也就算是给父亲陪葬吧，邢文这样想着。在办好父亲的后事之后，邢文去了收容所清理父亲的遗物。可是当他走进收容小院的时候，直接被吓得尿裤子了。院子里边剩下几条没有逃出去的大型犬，但是还没有被饿死。院落的角落里居然躺着一具尸体，尸体裸露的部位已经开始白骨化，但是尸体却没有任何腐败的迹象。恶犬吃人了。邢文连滚带爬地跑出收容所，打了报警电话。胡科长给我们介绍完报警情况之后，带着我们走进了收容所的院子里。院子里非常的脏乱，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尸体就躺在收容所的角落里，面部已经白骨化了，但是衣着还是挺正常的。我揉了揉鼻子，这人怎么进来的？
不好说啊。
胡科长指了指院落后边的小山，
可能是翻栅栏进来的，也可能是从后边的小山上跌落下来的。
那尸源查清了吗？
死者的小轿车就停在不远处的小山下面，车内有明显打斗痕迹。
哦，那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吗？
没有，车窗玻璃可能是被砖块砸碎了，车内坐垫有掀起迹象，经过我们的技术部门勘验之后，没有发现除死者之外任何人的痕迹物证啊。
难道是被劫财然后逃离的时候跌落到这儿了吗？
有可能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劫色，里边的几条大狗已经10几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对它进行了撕咬。
那这样的话，翻越栅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小山上的痕迹有勘验吗？
小山上到处都是杂草，不具备勘察条件，但是杂草有倒伏现象，所以也不能排除死者是从小山上坠落的。
我走到栅栏旁边，栅栏的外边是一个不是非常陡的小山坡，从小山坡上很容易跌到院子里。
是被咬死的吗？
我心里边一阵恶寒。虽然被恶犬咬死的案例不多见，但是可以推测被害人在生前遭遇了多么可怕的折磨。
还不能确定，
胡科长说道，
大概看了一眼尸表，颈部残存皮肤，有齿痕，应该是有生活反应的。
我问程子燕，是不是可以通过图针来确定死者的活动轨迹？
嗯，不难。
行，那咱们去尸检吧。
我见殡仪馆的同志已经开始在包裹尸体了， 张罗着大家去解剖室准备验尸。恶犬咬死人的案例我曾经见过一回，那是一名老太太在山里边回家的时候遇见了数条恶犬，最后被恶犬咬死。现场有大量的血迹和大量拖拽打滚的痕迹，死者的衣服被撕扯得不像样。循着血迹，警方最终找到了恶犬的主人，结果是赔偿了事。在那起案件之中，死者全身大面积擦挫伤，可以清晰地看到动物的齿痕，死因是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而导致的创伤性休克死亡。那起案件至今我都记忆犹新，但是对比起眼前的这个案件，那是相差甚远了。这起案件的当事人的损伤似乎非常少，现场地面也没有那么凌乱，死者的衣着还基本是完好的，尸体没有腐败，所剩的皮肤还能看出生前的反应迹象，但是因为被口啃食，其面部大部分已经白骨化，这样的情景让人有些触目惊心。除了少量的几处暴露的头皮，尸体的头发大部分还是在的，是栗色的。再结合死者的衣着情况来看，这说明啊，死者应该是一个30岁到40岁之间的女人。女人面颅骨上可以看到尖牙摩擦的痕迹，缺损的软组织周围也能看到轻度的生活反应。我们逐渐地除去死者的衣服，每一件衣服都是穿着完好，外衣口袋里边还有手机、钱包，没有被翻动的迹象。没有任何性侵的迹象，也没有任何侵财迹象。我一边说，一边把死者的衣服都整理好，逐渐拍照。衣服除去之后，死者躯干的皮肤就暴露出来，除了双手有被撕咬、指节缺失的损伤，其他部位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大宝说道，断指周围也有轻度的生活反应，现在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颈部被咬然后就死亡了，可是颈部的皮肤缺损太多，实在不好判断。对，现场血液不多，要么呢就是颈部被咬窒息死亡，要么就是颅脑损伤了。说完，我用手术刀切开死者残存的头皮，完整的暴露出了他的颅骨。
有骨折？
大宝指着死者的太阳穴说道。死者的颞骨一点处有一处凹陷性骨折，民间都说太阳穴是死穴，这是因为太阳穴这里边的颅骨是最薄弱的地方，而且颅骨下面有脑膜中的动脉经过，一旦这里边颅骨骨折，就会累及下面的动脉，而导致颅内出血死亡。死者的这一处骨折，即便我不开颅也知道他的颅内会有大量出血，他的死因也正是这个。大宝说道，竟然不是因为颈部被咬而死亡啊，颅脑损伤死亡，这怪不得被狗狗们撕咬的地方生活反应都不是那么明显，原来这是濒死期被撕咬，这样我心里好受多了。陈诗雨在一旁问道，他是摔死的吗？我摇了摇头，指着骨折线说道，这一处凹陷性的骨折有直线型的棱边，说明致伤工具是有棱边的钝器，现场地面没有杂物，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损伤。接着电锯已经锯开了颅骨，我费劲地分离死者的硬脑膜说道，你看死者脑损伤中没有对冲伤，说明是打击形成而不是跌摔。
开始我们都预感错了，看来这是一起杀人案件，但是这么严重的颅脑损伤应该是可以导致人昏迷的，那么难道他是在小山上遇袭之后直接跌落到了院子里吗？
我说道，也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被打击，再被人从山上扔进院子里的，不过这样做毫无意义，如果是想延迟案发时间，最隐蔽的应该是死者轿车，钥匙都挂在车上，开到偏僻地方藏起来，比这样藏尸体更有效。
那就是了，可能两人在车子附近发生打斗，然后追逐跑到小山坡上，凶手持有棱边的钝器打击死者太阳穴，把死者打得跌落到院子里，死者因为颅脑损伤而死亡，但是在濒死期的时候
遭到了快饿疯的流浪狗的扑咬。
嗯，从尸检结果上看，这种可能性最大。不过这还要结合林涛那边现场勘查的情况，还有程子燕那边图针的情况。
死亡时间也就三天左右吧，末餐饱餐之后，两三个小时死亡的。
我们在分析死因的时候，大宝也没闲着，根据死者尸体的现象和胃内容物的情况判断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原本以为是一起意外，但结果却是一起命案呢。
胡科长耸了耸肩膀，没事，至少这起案件之中，我们法医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如果不出乎我们的意料的话，剩下的工作就都是侦查部门的活了。咱们不能想着每起案件都能发挥关键的破案作用，大多数案件还是要侦查部门主导的。
不早了，结束工作，去专案组看看各组的情况吧。
胡科长看了看表，如此说道。
除了侦查组只回来一组，其他各工作组都已经在专案组等着了。既然法医工作是决定案件性质判断的最关键因素，所以我也就最先发言了。
死者衣着整齐，没有任何被性侵的迹象，随身有手机和钱包，钱包里边有1000多元现金。根据尸体检验，死者应该是被有棱边的钝物体打击头部，导致颅脑损伤死亡的。因为只打击一下，再加之头皮大部分缺失，所以没有办法进一步再推断致伤工具。结合现场情况来看，死者应该和凶手在车的附近发生打斗，然后追逐到小山坡，死者头部被打击之后跌落到现场小院之内，遭受到了流浪狗的饲养，此时死者还有生命体征。
程子燕一旁不忍的表情，被咬的时候他还清醒吗？
我摇摇头，这么严重的颅脑损伤应该是瞬间失去意识，只是距离机体死亡还有一段时间而已。
我们的勘查情况也和老秦说的相符，
林涛说道，凶手和死者的厮打应该是从车里开始的，凶手在副驾驶，死者在驾驶位，厮打之后二人来到车外继续厮打，在这个过程之中，凶手或死者用砖块袭击对方，结果砸碎了车玻璃，整个过程可以判断清楚，但是没有提取到任何可以证明犯罪的物证，因为现场路面条件太差，没有办法鉴定，所以对于后面两人的行踪不好判断，但是小山坡上的杂草有明显的浮倒状，还是符合老秦的推断的。车内抽屉之内有一个手提包，里边有几千元的现金。
程子燕说道，我们组的工作结果也和秦科长分析的相符，我们对市区监控进行了判断，死者是三天前驾车前往现场方向去的，当时是晚上，视频能够确认是死者驾车，副驾驶没人，但是后排有没有人就不知道了。当天晚上所有能够驶往现场的道路监控都显示没有车辆尾随或者在死者之前之后往现场开的，毕竟现场非常的偏僻。
有侦查员提问说，会不会是行人或者骑电动车呢？
程子燕回答道，只要是车辆走在路上就可以被监控记录，但是如果徒步的话可能会通过别的小路过去。
我说道，这个并不影响推断，死者呢是一名女性，案发又是晚上，虽然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半夜去那里，但是那是一个偏僻地方，如果不是熟人的话她不可能让生人上车，所以排除是路遇犯罪分子。死者没有性侵，也没有被劫财劫色，这个案子肯定是熟人因仇杀人，或者说是激情杀人。
我们也对死者的出发位置进行了研判，应该是从他的单位附近出发，但是车上究竟带了什么人不好说。
既然现场那么偏僻，说是有人徒步走过去和死者相约，这一点恐怕有点说不过去。
既然程子墨先排除了其他进入现场的车辆，那说明犯罪分子很可能就坐在车的后排上，他们可能是相约到那里边去做什么，因为发生某事而争执继而厮打，如果不提前知道那个院子里边都是饿了很多天的恶犬，这样一击并不能说是故意杀人，有可能是故意伤害致死。
龙潘市公安局的赵局长说道，
案件性质明确，那咱们就好办多了，案件性质不那么恶劣，我们肩上的担子呢也就轻了一点， 而且现在思路这么清晰，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能够迅速破案。下面调查情况也简单说一下吧。
是。
主办侦查员说道。我们调查到呢，死者叫苏诗，女性，31岁，之前有一任丈夫，孩子夭折，后来离婚，现在是独居。她是一家企业的白领，收入不错，社会交往这几年比较复杂。现在我们侦查部门正在分成几组，正在梳理她的矛盾关系，只是现场没有提取到痕迹物证，比较难甄别犯罪分子啊。
我说道。的确啊，我们也尝试提取一些生物检材，需要 DNA 实验室检验之后才能知道有没有发现。
赵局长有些恼火，没有物证就破不了案吧？在那个没有 DNA 的时代，咱们都是怎么破案的啊？那个时候案件还多呢。这个案子关系这么明确，我就不相信你们查不出来。
我看领导要发火，赶紧打圆场。
这个案子呢，除了调查死者的矛盾关系，还可以查一查死者失踪前的行为轨迹，通讯记录、网上痕迹，这些不仅仅是线索，更是证据。
主办侦查员点头表示，这些他是知道的。我也知道，这些呀，都是侦查部门的特长，他们肯定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侦查手段和侦查方向。我说这些，实在是有些班门弄斧之嫌了。
我尴尬地看了看表，赵局长，既然后边没我们什么事儿，我们就先撤了。
大多数的疑难重大案件，我们都会跟到案件破获，但是也有很多案件，尤其是因果关系比较明确的案件，在前期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技术部门就先会撤下专案组，除非是后期破案出现困难，才会重新研判之前的技术是否是推断正确的。
这起案件因果关系明显，虽然后续需要调查的内容很多，但是这都没我们什么技术部门的事儿，所以也该到我们撤退的时候了。从市局大楼下来，我发现市局大院里边停了一辆崭新的大车，这是一辆福特猛禽，明明是一辆大皮卡车，但是经过改装之后就变成了一辆七座车。韩亮站在车边欣赏着新车。
我笑着说道，怎么想买这个？
韩亮笑了，这就是我买的呀。
什么？你刚才不还开着 TT 送我们来会场的吗？
大宝惊讶地说道。
韩亮笑了笑，我看你们开会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旷工一个小时去换车去了。
林涛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买车怎么和买菜差不多呀？
哎，怎么样，我这 SUV 漂亮吗？
就是太高了，上车有点费劲。
韩亮嬉皮笑脸地说，
你这是 SUV 吗？这明明就是一卡车吧。
我奚落道，
行了，比单位那辆破车不好多了吗？
韩亮拉开车门示意我们上车，他见陈诗雨上车有点费劲，准备伸手扶他一把，但是却被陈诗雨一把给打开了。
别碰我。
陈诗雨阴沉着脸说道，
这怎么了这是啊？
韩亮吓了一跳，我们也感觉非常的诧异。
我不想和渣男挨这么近，
陈诗雨说道。这一句话让我们全部都哑了壳，
这怎么回事啊？
刚才来的时候两个人还嘻嘻哈哈的，怎么开了个会就变了脸了？问陈诗雨他也不回答，我们只有怀着忐忑的心，在尴尬的气氛当中一路驶回了省厅。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